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79集。第30章，一代名相狄仁杰。神功元年，武则天诛杀了来俊臣，一举结束了酷吏政治，同时启用了一批颇具实望和才干的正直官员，让他们进入帝国的权力中枢，开始着手进行拨乱反正、制度重建的工作。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狄仁杰。狄仁杰，字怀英，并州太原人，生于官宦之家。从童年时代起，狄仁杰身上就有一种特立独行、不畏权贵的勇气。有一次，他家的门人被害，县衙里的官吏前来调查案情，府里的老老少少都忙不迭地去接受问话，唯独狄仁杰拿着一本书坐在那儿一动不动。县吏一看这小子那么有个性，心里老大不爽，就上去命他接受问话。狄仁杰啪的一声合上书本，没好气地说，我跟书中的圣贤对话都唯恐不及，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俗吏，你凭什么凶我？这是史书记载的有关狄仁杰生平的第一个故事。未来神探狄仁杰在史书中刚一亮相就与命案有关，也算是一个奇妙的巧合。作为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清官和神探，狄仁杰的探案故事通过千百年来的公案、话本、戏剧、小说乃至当代影视而广为传播，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程度。20世纪，狄仁杰更因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所创作的《大唐狄公案》而享誉西方，被西方读者惊呼为东方的福尔摩斯。那么真实的狄仁杰到底是什么样呢？他是否被后世的这些虚构作品过度神化了呢？答案是不，历史上的狄仁杰确确实实是个神探。高宗颐凤年间，狄仁杰担任大理丞，周岁断治狱17000人，无冤诉者。一年之内勘断的羁押案件所涉及之人犯就达17000人，而且事后还没一个喊冤的，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神探了。作为神探，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智谋。在小说和影视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狄公身上那种超越常人的机敏和睿智，而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，其智谋比起虚构的人物似乎也不遑多让。长寿元年，狄仁杰与魏元忠等人一起被来俊臣诬陷入狱。当时朝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人犯如果一被讯问就承认谋反，可以免于死刑。所以当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，狄仁杰立刻就说，大周革命，万物维新，唐朝旧臣甘从诸路，反事实。意思就是说，既然大周已经代唐而兴，我身为李唐旧臣当然只有死路一条，你说我谋反我就谋反吧。来俊臣一看这家伙这么老实，也就放松了警惕，随后就没人来找狄仁杰麻烦了。酷吏们只等着判决下来，到时候执行就是了。可来俊臣绝对没有想到，狄仁杰是在跟他玩心眼。由于当时已是初春，天气逐日转暖，于是狄仁杰就跟玉吏讨了一副笔砚，然后撕下被单上的一角布帛，写明了自己的冤情。最后又拆开身上的棉衣，把帛书藏在了衣服的棉絮内，交给玉吏说，天太热了，烦请把衣服交给我家人，让他们拆掉里头的棉絮再送回来给我穿。玉吏拿起那件棉衣，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毛病，于是就转交给狄仁杰的儿子。他儿子狄光远也很聪明，知道父亲肯定要传达什么信息，于是拆开棉衣仔细检查，果然发现了那封帛书，随即以告密为由求见武皇，把帛书当面呈上。武则天看过后立刻召见狄仁杰，问，你既然没有谋反，又何必承认？狄仁杰说，我要不承认 早就被他们打死了。武则天想想也是，随后就赦免了狄仁杰、魏元忠等人，把狄仁杰贬为彭泽县令，魏元忠贬为涪陵县令，狄仁杰就此躲过一劫。狄仁杰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，被后人千古传颂，除了通达权变、智谋过人、断案如神之外，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，就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关怀和对下层百姓的体恤。在五周前期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里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能够坚守道德原则、珍爱百姓生命的官员之一。狄仁杰一生仕途浮沉，辗转四方，历任各地的县令、刺史、都督，每到一地，他几乎都能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并留下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。早年担任宁州刺史时，当地百姓就感怀他的仁政，为他竖起了一块德政碑。曾有朝廷御史巡视地方，入宁州境内时，当地父老歌刺史德美者迎路，御史不禁感叹，入其境，其政可知也。回朝后更是大力推荐，狄仁杰随即被征召入朝，擢为东官侍郎。垂拱四年，狄仁杰随宰相张光甫讨伐越王李贞。平叛之后，朝廷命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。张光甫进入豫州后，大肆屠杀降众，并逼迫狄仁杰以州府财物赏赐将士，遭狄仁杰严辞拒绝。张光甫勃然大怒，一个小小的州将胆敢不听元帅命令。狄仁杰也愤然而起，对张光甫说，乱河南的原本只有一个李贞，如今一个李贞死了，没想到却有一万个李贞活了。张光甫大声质问他什么意思。狄仁杰面不改色地说，张公统帅数十万大军对付一个乱臣，豫州百姓争相出城迎降，可官兵入城后却大肆屠杀，令无罪之人肝脑涂地，这难道不是一万个李贞活了？你放纵邀功之人，诛杀归降之众，我担心冤声沸腾，上彻于天，要是我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，现在就砍断你的脖子，我虽死如归。张光甫气得咬牙切齿，却又无言以对。过后豫州百姓被株连者又达六七百人，朝廷使者屡屡催促狄仁杰将他们诛杀。狄仁杰有心拯救他们，所以一再推迟刑期，但是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狄仁杰思虑再三，最后向武皇呈上了一道密奏，说这些人都是被牵连的，并无大罪，臣本打算公开上奏，却有替罪人求情之嫌，可要是不奏，又担心不能贯彻陛下体恤百姓之旨，所以这道奏书写了撕，撕了又写，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恳请陛下能赦免他们。狄仁杰这道奏书有两点非常聪明：一，以密奏的形式呈上，不会让武则天难堪；二，给武则天戴了一顶体恤百姓的高帽，让他不做好事都不行。后来武则天果然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，改为流放丰州。这些人经过宁州时，当地百姓纷纷出来慰问他们，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呢。于是众人相携至当初的德政碑前，因感念狄公的恩德放声大哭，然后又设斋三日为狄仁杰祈福。到达流放地后，这些死里逃生的人所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狄仁杰立碑颂德。万岁通天二年，契丹叛军攻陷冀州，河北震动，朝廷命狄仁杰出任魏州刺史，抵御契丹南下。狄仁杰赴任后，发现前任刺史把城外的百姓通通驱赶入城，让他们修筑防御工事。狄仁杰很不以为然，当即把百姓全都放回田里，对前任说，贼人还很远，何必这么紧张，就算贼人来了，我自能应付，没百姓什么事。及至叛军退却后，当地百姓马上又为狄仁杰立了一块感恩碑。狄仁杰一生中被百姓立了多少块碑，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。然而古往今来，像狄仁杰这样的好官实在是太稀有了， 老百姓碰上这种官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形同中了福利彩票，碰不上实属正常现象，没什么好委屈的。正所谓点儿背不能怪社会，命苦不能怨政府，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几千年来，老百姓碰上贪官、恶官、昏官的概率绝对要比碰上好官、清官的概率高得多。在这一点上，今天和古代似乎也差别不大，所以时至今日，清官情结才会依然盘桓在老百姓的心里，千百年来挥之不去。神公元年十月，在宰相娄师德的暗中举荐下，正声卓著的狄仁杰终于在幽州都督任上被征召入朝，担任鸾台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这一年狄仁杰68岁，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宰相，第一次拜相是在天寿二年，可短短3个月后就被来俊臣诬陷入狱，旋即贬为彭泽县令。此刻狄仁杰再度以宰相身份重返帝国朝堂，两鬓已然多出了一层岁月的风霜，但是匡复社稷、重振朝纲之志却依然在他的胸中翻涌沸腾。当然，身为五州宰相，狄仁杰要下手整肃的自然是五州的朝纲，但是作为李唐旧臣，狄仁杰真正要匡复的却必将是李唐的社稷，这将是狄仁杰余生中最重要的使命。而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阻止武家子弟的夺嫡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